弟兄姐妹平安。我在这里代聂牧师问候大家，也把平安的信息带给大家，因为聂牧师很挂念我们问候大家。感谢神给我今天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我在两年前有机会想到到这里呢，又很好像比较长的时间没有跟大家有见证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时间交给神，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给我们今天能够安静地坐在你面前。我们所唱的诗歌都是歌颂你的，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你的面前做我们个人的见证，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讲得清楚，也听得明白叫我们在这个时候那么的为讲人祷告保守他能够把这个信息带出来平平安安的要给众人能够得到安慰，也有得到帮助求神看顾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很少人在讲台上呢是讲那个他人生的一个见证，很少。我也很细心的去注意所以呢我当初呢就不敢用这个题目的因为我把这个题目写作经历神呢好像是很大其实在我人生当中呢是不是很大的我今天所讲的呢是一个不是很特殊的一个题目，但是呢都是讲我的一生所以呢为什么人不喜欢讲他个人的见证，或者是很少用他自己的见证来讲呢？就是恐怕他们讲自己的事情太多。我现在不算老但是我们在家里在朋友的当中，我们一讲起自己的事呢，通常是讲我们以往的那个成功的举例讲我们怎么样去做事怎么样成功怎么样辉煌这样事情往往呢就把那个荣耀呢就从神的面前呢拿走。所以呢我也赞同他们不讲自己的见证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但是今天呢我要讲这个见证呢是归纳了很多的感想第一是因为我是基督徒第二呢我是从弟兄姐妹的经历当中呢在看见了很多的经历好像我不讲都不可以所以我也很早当我知道牧师要去中国短宣的时候呢我也想到这个机会是给修弟兄也给我有机会在讲道里面呢把我的心事告诉大家。我今天讲的是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经历，虽然我说我不是很老但是呢回头看的时候都六七十年的事情所以里面呢很宝贵的一个经验我的中心点就是说不要讲自己以往的光荣辉或者是辉煌的事情，要讲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要谦卑依靠忍耐等候一些比较安静的那个生活。听见证呢是很高兴的所以呢你们呢不要太紧张，因为我看见你紧张了我也紧张但是呢可能我今天我看时间的讲不完呢可能还有下集如果你不厌倦的话呢我可能有下集。我以前呢不敢用这个名字呢我简简单单的说是生老病死虽然还没有死。但是我死过几次，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弟兄都认识我 哈，在我与施工里面哈。但是我以前是怎么样的呢？很少人知道啊。今天我披露一点点给一些人但是为什么我不讲呢？就是当我移民的时候是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移民过来的时候，我很清楚的跟神给我一个声音，告诉我你以前的事不要讲太多啊，因为没有人会对你的以往啊有兴趣的，是吧？所以你讲也没有意思，所以我就保留。我在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呢，我也很少讲我以前的经历。在你们当中呢，当然是更少，还有我们相处都是50年的时候。但是呢有些呢我不讲就不可以，因为这个是我的生命的见证。但是我从小的时候到现在都是还是一个基督徒啊。有一牧师说呢，做基督徒呢他一生不会后悔的啊，因为这个牧师讲我没有看见了一个基督徒是饿死的啊，也没有看见一个基督徒是背叛他的信仰的啊。所以呢我也感谢神保守我。我不是一出生就是基督徒啊，我父母也不是基督徒啊。我要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才信的。有人说如果你不在困难的时候呢，你不会来亲近求神的，也不会去找神的啊，就是在你困苦的时候呢，你才想到有神的存在，这个是人的软弱。为什么我要讲我的见证呢？是当5-6年前的时候呢，当我们这个国语施工开始的时候呢，那么我因为我是唯一在广东话里面会讲国语的人，所以理所当然呢，牧师就说你要下去啊，下去国语部。感谢神也带领念牧师师母知道啊，一路很顺利的他就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没有知，我们从那个路线的当中呢打电话才看见一个年轻的面牧师啊，其实他长得比较年轻而已啦啊，他很成熟的。那么到5-6年前我开始国语施工的时候呢，我是比较细心的一个人。你看我不动不讲不看的话呢，但我心中呢是有一个很观察我们弟兄姐妹的行动的。在我的那个国语施工里面呢，我就经常看见那个时候呢看见有弟兄姐妹他们在工作方面，在读书方面，或者是明天要去面试的时候呢，他一定来到教会来请我们的面牧师替他祷告。他不会求我的，因为我不是牧者啊，我也不是传道人啊，但是他是找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好像比较有把握啊，那么也很奇怪。很多的经历呢，我们是跟面牧师一同的度过啊，就是说呢，他每次来有弟兄姐妹啊来求牧师的时候呢，是这个礼拜一呢，他就成功的啊，我没有讲空话啊，大家在当中大家有经历的话呢，都有这个感想。他因为他祷告的时候呢，这个礼拜一的见面呢，他在看见那个老板的时候呢，很顺利就通过了，一次、两次、三次啊，很多次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的啊。 但是呢，我们看见我们牧师很有耐心，很有爱心啊，而且他往往在这个弟兄姐妹去面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特别的搏出来，好像他知道这个弟兄姐妹要这个时候去见面试的话，他就安静的一个人坐下来，就为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弟兄姐妹呢去祷告，通过了啊。可能通过之后呢，这个弟兄姐妹就不见了，啊，也不见在这个教会里面，啊，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啊，啊有事情他就回来，没事情他就不回来，这个是这五六年了我所看见到的，啊，我刚才讲我也很细心的，啊，我也把这个事情呢，第一我也把这个弟兄姐妹，如果我知道的话呢，也把它放在我的祷告里面。但是我是很灰心的，因为我看见他走来了之后呢，不过一个月他就走了，啊，好像马先生啊，我们当中的马先生，他能够出现这么多次呢，是我很不是我的想法，因为我看见很多国语的弟兄朋友啊，三次。这都是上次就不见了啊！但是我们现在都有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回伴着我们，他在一起啊，在我们国语施工里面技术的在这个施工里面呢是同行，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事情，而且。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来请我们的牧师去纪念他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就说你要忍耐，你要谦虚，你要依靠啊，你要等候，你要珍惜的等候，不要太急啊。如果明天你要去面试的时候，又经过祷告的时候又成功，是神的特别的祝福啊！但是如果这一次去见面的时候没有通过的话呢，你也不要埋怨啊，因为神在我的经历里面是慢慢的做，慢慢的听啊，看你有没有耐心的。啊，所以现在在座的有些弟兄姐妹还是找不到他自己专门的那个职业的话呢，我劝你啊，耐心等候啊，靠信主啊，这个是也是我的经验。啊，我从小的时候讲起啊，因为怎么样呢？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也比较轻松的一个见证，一个生啊，生老病死。一个生就是说我们是很无奈的啊，你的生出来不是你的选择，是吧？啊，如果我是生在非洲的话，我就是非洲的人；我生在法国的，我就是法国的人，就没有选择啊。所以呢，很无奈。我的声呢是从我的父母的口里听过来的，他们把我的声出来的这个故事呢收藏得很密啊，因为有些东西呢是应该对我是不好啊，但是呢他后来也留不住啊，不要告诉我啊。我出生在一个广东人的家庭啊，我父母都是广东人啊，他们也是在广州结婚的哈。我对上面呢有三个姐姐，一二三，有三个哥哥啊，四五六啊，那么我呢是第七啊。第七，我父亲经常称为人尾，人的尾巴，很弱的，那我的天性呢，就比较怎么样，柔弱啊，好像女孩子一样的我排第七。那当我母亲她发觉到怀了我，那个时候是三个月。啊，在肚里面三个月，那么他就跟我父亲商量，我们要不要这个孩子？ 这太多了啊。第七个要不要？女的也有，男的也有了，还有第七个要来，那怎么办？要不要？那么他们去找一个老人家啊，这好像是算命的人哈。好，不要相信他，我不相信的。但是他们这样讲，不是不相信那个老人家，但是那个是事实，我告诉你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就千万不要这样做。那么他们就去问这个老人家，老人家呢就看他们的生辰啊，百字啊，就问他怎么加起来的说。我劝你啊，这个老人家很慈祥，他说劝你，你一定要留下这个孩子，啊，为什么？因为以后你的晚年就是跟着他，跟着我，啊，所以我不知道啊，我还在他的肚子，啊，那么父亲母亲都把这个事情就放在心中。当然他们这个决定呢，我就出生了啊，很顺利的出生了。出生的时候呢，我现在呢是过了这个时候呢，然后现在我在回顾之后呢，就觉得啊，这句话是真的。因为我三个姐姐呢，她啊都在中国大陆啊，因为我们从广州，我父亲做海关的，所以他就生我的时候是在北京。所以呢，你说一路的带领，如果我不在北京出生的话呢，我今天不敢再站在这里讲那个一半半的国语，还不是很清爽的哈。我跟弟兄姐妹讲，如果我讲广东话呢，我就很活泼的，但是我讲国语呢，我就想着才讲啊，所以希望你听得明白。那么我三个姐姐呢，就在中国就出嫁了啊，他们都有很好的职位。我有两个姐姐是医生，还有一个是看护长。但是我们爸爸1949年下来的时候呢，就带着我们三个男的，现在是四个男的，但是第一个就是我。四哥呢就养不大啊，所以呢我也不敢提，因为人家问我的父母说你有几个孩子，他说六个，原本是七个，对吧？中间这个就是说三个姐姐之后呢，第四个呢，第一个男孩子呢死掉，所以呢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遗憾，所以我们也不敢讲了，也不可以讲了，不可以提第四个是怎么样啊。所以带了这三个包括我了啊，这三个男孩子呢就下了香港。但过了成长了，我们成家立室之后呢，我两个哥哥呢都去了加拿大。那我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在香港那个工厂里面做啊，所以我就留在香港。我父母呢，顺理成章呢，就是跟着我在香港。真的，妈妈过去也是我在身边，爸爸后来在1990年我过来的时候，爸爸还是跟着我。啊，那么到1995年，我爸爸就去世了，啊，所以呢，这个慈祥的老人呢，所讲的话呢，是很老实的，对吧？啊，我爸爸也相信啊，我年老的时候，我在职的时候，他也感受到，啊，是的，啊，所以呢，从怎么样说来呢，他总挂着口边说这个还是不可以放弃的。啊，他经常说夫妻好像衣服一样，父子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啊。他就说这个孩子虽然在我看我的眼中不是怎么样伟大啊，但是这个孩子呢是值得我跟着的。所以但是后来他也是在跟着我一起。其实我这样子不要相信这个老人讲话，不是说没有根据的哈，因为其实这些看相貌的人，我听过一个解释的是一个统计学，统计的也是把人间所有的人的样子啊，他的八字连起来了，就可以知道这个人 是差不多的医生啊。有人看见我的脸吗？啊，我试过有一次在我去医院探访的时候，有个人看见我，他是我是什么样的脸呢？他说是脖子啊，国家的脖，我不知道脖子是脖子，还有方方里面中国的脖啊，是方方的啊。他说，哎呀，他很惊奇了，他说我没有见过一个脖子的人啊，但是一定好的，他说哇，感谢你，一定好的，所以我很相信啊，他们是很多人经过很多年有记录，大家有研究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分类啊，所以我相信呢他们有没有看中我的父母。那么我做老七的那个经历是怎么样的呢？真的是人为啊，做爸爸的看中第一个我哥哥冯金牧师啊，他很看重，但是可惜的话呢，他的性格跟他呢刚刚一样的啊，他硬他也硬啊，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啊，没有了。那我呢就是在柔的那方面啊，所以呢好像女孩子一样，我爸爸是大男人，他不要女孩子的啊，所以他我姐姐在广州出嫁，他也关心啊，但是我们的孩子的姓冯的他就很重啊，所以呢我也很好，我是在三个男孩子里面呢生了第一个孙，男孙就是我生的，所以呢他就开始比较重视这第七的孩子啊，所以我做第七的也是很吃苦的。我妈妈就不同，因为我是最小的一个啊，小妈妈呢就很宠爱我。人生都有高低，对吧？在我有时候我在低层的时候呢，我就会想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说，如果这个世界，我家里面七个孩子，没有我就等了啊，如果你有机会你会不会这样想，有没有这样想过啊，就是在你的心里最低沉的时候的，很绝望的时候的，很好像没有人管你的时候呢，你想到哦，我如果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呢啊，那么我自己开解我自己说，嘿，你不在这里，这电话簿里面就少了一个名字而已啦。啊，你不在这里，哎，还有六个弟兄姐妹，我家里还有五个六个弟兄姐妹啊。你不在这里啊，我今天不在讲道啊，别的人又会站在这里讲道，你有什么这么重要啊？所以我越来越想啊，其实我真是一个平凡到不平凡的一个人。改我的名字啊，冯浩，因为我冯金牧师在天津出生的，所以他就改他的名字冯金。北方的人是单字，所以一个字，对吧？天津，因为在天津啊。我第二个哥哥呢是冯卫，是三点水一个会胃口的胃啊，那么到我的时候呢，是啊，怎么改呢？因为他用河流的名字，地方的名字，那个号是无中生有的啊，所以他就把哎呀，马马虎了，就是说冯浩。那么我说，如果我是当时呢，我有钱举手，我叫什么名字？我就叫冯平，或者是冯凡。啊，平凡的人是啊，从平凡的就比较长，这是我自己取笑自己啊，所以有一天有人叫我冯凡啊，我一定认他啊，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啊，我当然人很多骄傲的事情啊，如果你要叫我讲我以前怎么样风采的话呢，我可以告诉你几天都讲不完啊，但是行，不过如此。但我有想到，在我这么平凡的一个人， 神的恩待。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神高高在上的，要关心这地上最小的一个人吗？啊，这个呢，我们做信徒的就要感谢神，对吧？对那个经文哈、啊，就是看这里呢是139篇，我们今天主日学就讲到这个时间。你看当中所讲的事情，是不是我在母胎的时候啊，就有很大的那个矛盾跟挣扎，对吧？我们一起读。是啊，啊，我没出生的时候，他都看过我。有另外一个经文就是说，你在母胎当中，我已经纪念你。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不要感恩呢？也不要叫我，啊，我知道我是需要感恩的。好，第二，长大了啊，很快就长大了啊。我说我是怎么样去寻找我的职业？我很同情潘阳。因为我知道他找工作找得很不顺利啊，所以我经常就问他，哎呀，发展怎么样啊？他我也告诉他，如果你找到你要做的工作，你要告诉我啊，不然呢我经常锻炼着你的啊，真的吗？我告诉你真的啊。实际上还有我而且还听下去吗？我年轻的时候呢，很聪明的，很聪明的，要很受我妈妈的宠爱啊。那我不出去出门的，我经常在家里兜来兜去，也像这个香港的地方很小啊，兜来兜去在这里。我是在1949年就从北京回到香港，原来是中国大陆啊，我们父亲是国民党的。国防的那个海关啊，他会杀头啊，所以他就下来了，就带着三个孩子啊，姐姐没有下来。但是我很聪明，但是很懒惰，那个心分心啊，分心你知道的啊，就做完功课就算了啊，过啊，就是60分就过了。啊，所以我可以就长袖，对啊，啊，我劝我的孩子，你不要太紧张，不然的话你的寿命就很短。那是很聪明，啊，过目不忘啊，但是成绩就一定是不大好啊。但是呢，每一科呢都是没有红的，啊，都是65。67啊，然后很辛苦的，就是你知道香港有高中，就是高中三就有一个会考，就是全个高中的学生也考的，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以后的那个去向都是根据这个高中考试的啊。我很好，10科及格。啊，但是没有一科是高分的啊。我们这称呼呢，就是状元啊，状元就是七八科都是90多分的啊。他说没有，光头，这就是光头。光头的意思呢，每一科都及格，但是没有高分的啊。那这个情况呢，我们那个时候呢，读书还不是很大的冲突。啊，如果你要留心那个新闻的时候呢，最近呢是纪念李小龙打功夫的那个香港，认识他吗？啊，他的那个生活照片好像是纪念他90岁的生日的，死的生日还是他过去，他就忽然间我看的时候有一幅图片，里面呢就讲他在中学的时候呢拍的照片。我一看这么熟，觉得我站在他的旁边，啊，我就是跟他同学来着，啊， 后来我也有这个照片了、所以李小龙他的人也是跟我一样，但是他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出名啊。现在这个学校呢是盛方济在香港的，在我的那个时候呢还是一般而已，但是他在上海呢是很出名的，早期是在上海很出名，到了香港那个学校呢也还没出名，但现在你要考进去啊，我看是20个人取一个差不多，很难进去的，是一个名校的名校啊，是男校来的，这个李小龙啊，就出名是打手。啊，没了，我看见了，也相信自己啊，也配合了我的这个奖章，哎，这样很有很多的回响，对啊，真的，我是看着他的照片，我下有机会我拍了一个照片给你看，哈哈哈哈，那就在这个10科。及格，但是没有机会去进那个大学的，因为这个分数是很差的，很差的，那分数也真的很厉害，也不要想香港大学了，中文大学也没有机会的。那么我就走另外一个路，去走那个工业学校。那个工业学校在那个时候呢，就叫做工专。工业专门学校，那我就考到那个很可惜啊，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得读，没书读，因为我的姐姐我们骨科读书都好了，他们都进了大学啊，中文大学，我姐姐在中国里面都是一向拿过的，他们都是大学的，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呢就没路走啊！但我的姑妈呢，就劝我爸爸不要给他出去做工啊，因为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到一个程度和他一样高。那么我没路可走，我就报考了那个工业学校。他要读3年全时间的，他出来的时候呢是证书而已啊，没有那个学士、博士的那个名堂的哈、啊。他有原是。就医院啊，工业的院，就在工业里面。那个时候呢，其他的科目也不收我，啊，因为那个时候是纺织这个学习的第三年而已哈。我是第三批，那么我进去的时候是应该是第三年开办的而已啊。人也不是认识这个工业学校有纺织的。那我进去了，好像没办法，虽然还不好，我知道了。我们去的时候呢，开课的是38个人，38个人进去很容易，因为十科在高考里面出来的都不算很差了啊，所以都收了进去。读了3年之后呢，到第3年呢，只剩下16个人，啊，因为知道的这一科呢，出路是很差的，因为当时香港生意不好啊，而且呢，好读就很好读，但是人家走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那我最骄傲的时候呢，就是到我第一年呢是考第16名。啊，16啊，40几个16也不错啊。但是我的科学呢很差的，数理化那个是很差的，所以刚刚65分的那个啊。那么第2年呢，我就开窍了，因为第一年要读很多的英文啊、算术啊、那个化学那些东西。第二年呢是专科，纺织的。我选纺织，因为纺织很轻松的。啊，没有什么高等的学问的啊，就是你愿意去做就做的了啊。所以第二年弄一下也跳了下来，是第3名啊。我们有2个学期，第三，到毕业的时候还是第三啊。 所以呢，我就心里很安慰啊，因为但是呢，从这十六个同学里面呢，真正进到纺织业，纺织业就很多了，做织布的也好，好像我那个纺纱织布的也有，做其他的东西都是跟纺织有关系的人呢，只有三个。真的进入工厂做的话呢，只有我一个，啊，你说我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去啊，但是呢，我就落在一个很悲惨的情况。我自己以为第三名也不错啦，现在很多人抢着我去做工啊，啊，但是没有。五月份提早毕业了之后呢，我就在家里，我说我不出门了吗？啊，我很喜欢在家里，我的妈妈看见我都愣了，等先在家都不去找，我说我发了信了，没有人请。我就坐在这个，当时那个纺织业是很好的，他们呢，如果你是做十二个月呢，他可能有八个月是 bonus， 啊，很好多，但是你不要羡慕，这些呢，有 bonus 就是那个高级的，啊，你刚刚进去的没有的，啊，而且呢，很奇怪，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民族的旗。歧视，继续，你是广东人了，我不会请，都是曹妈妈的那个上海人，对啊，都是上海人，一起自己联游，所有的中国的上海的那个纺织厂都搬到香港来，啊，他们有钱，怎么出来？共产党治，干治不治，治治不治，因为他们可以走出来又有钱就可以。那个时候总共有十四家大的纺织厂，大的很厉害啊！但是里面呢，问一下有没有广东人？没有的，没有的。但是我们去读书的时候呢，就在香港，所有都是广东人，是吧？那哦，那我毕业了，坐在家里啊，就不敢去问啊。那在等等发信给这些纺织厂呢，没有人回应。第一就是说。他没有进，他们对你在工业学校里面所读的那个纺织到底的底子是什么样，里面所学的东西是什么样，他们没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哈，也不敢请哈。第三，看见你是广东人，哎呀，不请，啊，这个我怀在心里了，我对上海人。坦白的说啊，是很有意见的。那么后来我在上海工厂里面，就后来真的是二十三十年在里面了，我还是有这个意见的啊。我老是不讲，我会讲上海话，我都不讲，一定要讲广东话，这是我的脾气啊。那现在还是在我找工作的时候呢，我就这样哈，等了很久，也知道工厂呢是不会请我的，因为他对工业学校学生是没有兴趣，他是要人的啊。到后来我再讲下去啊，这个中间呢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我在等候的时候呢，我就等得不耐烦，是吧？当然了哦，等找工的时候呢是很低沉的，啊，老师看着我妈妈，我妈妈也看着我，啊，我爸爸不看我的，他说这个没有用，他很喜欢取笑我们的，啊，我爸爸是这样的习惯，啊，所以他没有朋友的，啊，那么我就留在家，我后来呢，我就想起来，我们读三年的时候呢，有两年是有暑假的嘛，啊，去一定呢是要到那个工厂去实习，啊，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没有暑假的。那我也正好在一个同一个工厂里面呢实习了两年。那我说我的成绩很好，我的人也很好，很耐心，很细心，在那个工厂里面三个月啊，就每个暑假都在里面的时候，我很好的表现，我的工作完全的做得很好，他们看我的工作呢，应该是很满意的，应该是以后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娶这个小孩子，对吧？但是没有，他没有考虑。那我就回到我们工业学校的那个系主任，就问他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很有经验啊，你的学生应该问你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怎么办。他去提议，你曾经去过那个暑假实习的那个工厂去问他到底有没有机会啊。那天我就不去工厂，我去到中环这个他的写字楼里面呢，写穿的比较好了，是去见他的经理。他经理呢是在美国留学的啊，工厂呢这些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个工厂的头头啊，不敢说啊，他们会写不会写不知道啊，他们会很会讲的，也很会骂人的啊。那我很斯文，那个时候是110磅啊，很瘦。那么我就见这个经理呢，他第一眼呢就说你有没有病啊，又很瘦。我说没有啊。他说我也看过你的那个实习的时候的所做的 PPT， 你的字写的不错啊，你的英文也不错，因为我们那个是用英文的。他说我们工厂是需要这些懂得英文的，不一定是懂得纺织业的啊，就懂得英文的，因为它有很多的整批的新的机器，无论是纺纱的、织布的，非常多，就在这几年都运到了这个厂。这个老板很奇怪了，他这个生意呢是德国的生意，不是做其他的。你知道德国的要求很高啊，而且是混纺的，就是65是 polyester， 35是cotton 的啊，很少工厂可以做，要很新的机器才可以做。他要有名声，他就说我在香港14个纺织厂里面，我是第一家。啊，敢也敢去买外面的机器来，他要表扬自己，但是下面接手的人没有人，他不相信下面的那些可能是科长啊什么高层的人，他也不相信。他说：“哎，你来好了，能不能那天呢，当日就考试，考什么呢？不是考我纺织的。”他是第一，他完全跟我讲是讲国语的，啊，讲国语的啊，感谢神，那我会讲，是吧？啊，而且呢，他要请我在房间里面呢，就翻译一个英文的纺织的那个机器的问题，要叫我一及时的翻译。然后我不怕，因为我英文也好，中文也不错啊。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当我写好了之后呢，我是英文学校出来的嘛，我的中文应该是不好，但是我写得很漂亮，所以我就瞒过了他们啊。那么当我写了之后呢，哎，忽然有一个人经过啊，他我还是记得他是戴眼镜的，这个为什么没有人的啊，只有我一个。我写完了之后呢，我就自己开好像想看一样，看有什么有错漏的存。他就经过，他说让我看一下，去看看看看，这个可不可以改，这个这个可不可以改，这个啊，他是好心的一个人啊。以后我进了这个工厂也没有见过这个人啊。我说我到这里，基督徒啊经常会看见一些天使走过的啊，天使啊走过的，他来到这里就是吗，他就没见你啊，这么神的事啊。这也有的，你细心的想一下。那他给了我一些启示，那么我就把那个我的翻译交给了这个老板。他说我立刻给你啊，但是条件呢就是试用3个月，每个月400块，当时就不错了，400块，但是要3个月之后才可以拿钱。3个月之后就是我一口气做了3个月才可以拿 几百300块那个时候，几百块啊，三个月。当我出那个发生的时候呢，这个会计的呢就说：“哎呀，你这么贵的，一个月900块。”我说：“不是一个月，三个月的了。”我到这个工厂呢是很苦的，因为1000多个人，他们都是上海人，啊，我是一个广东人。都这么瘦啊，那是不欺负你就没有人可以欺负你了。所以呢，我就怀着这个心意，我说我不怕，神怎么爱我呢？这个有讲为我在5月份的时候，我失业了，还找不到工作了。我说你找不到工作你怎么办？啊，天你知道的。找个工作去去求神啊，他说啊，你的老大了，我看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啊。你说我那个时候呢，我有中间那个不是冯静牧师，中间那个冯卫，他是一个小学的时候已经信主的，他是培正的学校，就是浸信会的了啊。他6年级就信主的。他带我去信耶稣啊，是我他跟着他吧啊，他是最我最上的那个啊，他很好，经常的找机会，哎呀，我们有什么活动啊，你来团去啊，我们有的吃有的喝，也有我啊，他其实要带领我啊，但是我不管他的，就好像我们当中现在听见有耶稣，但是总是不想去的，对吧？我是在天主教学校的读书的，我从小就是天主教，但是我也没有心去信天主教，因为我从我哥这些讲话当中知道天主教跟基督教是不同的地方。我是很羡慕基督教，但是我不去的，他带我去布道会呢。我就是陪陪他而已了，啊，因为要求太多了，不好意思，他会买东西给我吃的。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说我是基督徒，我对圣经完全不懂，也没有兴趣，不看了啊。但是我也知道，我有一个神。啊，那我就讲到我等候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想看你的祷告跟我的祷告是不是一样？我相信说，神啊，我试试看，向你祷告，因为我也听见很多人上神学的时候的你的应允的，所以我就说呢，我有两件事情。如果你跟我给我一个工作的时候呢，我就信你，啊，是吧？啊，我就信你，我就。受尽加入教会，这个是第一个。第二，我要把我的收入十一奉献，很清楚的哦。我为什么有这两个想法呢？因为可能是这是我的哥哥，他经常在我面前讲的。他说呢，做了祷告之后，他等了5月的时候就等了。有讲的话我都忘记了哈。那么这个要带了，到我找工作的事情，那个老板呢，去把那个翻译给了他了，他就说，很客气的我，这老板，因为他是人长了，就跟我说，他说你选择什么时候你上班？那个时候大概是7月多吧，有中间的啊，所以我说8月16。1964年的8月16是礼拜一开工了啊！你问我怕不怕呢？有的做我就不怕的了，是吧？那么他在那个新建，在像九龙要坐车现在9米半，在里面有很多工厂的，我要住在里面的啊！我不这个不讲的啊，那么我就等了，到了8月16啊，很开心啊，所以我就等。8月15是礼拜天，你在香港也知道有一个是整个香港的那个联合布道会 奋心啊，奋心的布道会来是香港很好的。那么有一个亲戚那边带领我，我说哎，你明天都要上班了，今天去听一个布道会或者培灵会好不好？我说去啊，明天就上班了，但我还是很平常的心，我也去。那么去那的时候呢，我也清楚那天是周云芳牧师讲的啊，那么我就用一个平常的心呢去听。听的时候呢，他的主题是我的心啊，说有信心，哈哈，我的明天我很开心。我说，我明天就上班了，多么开心！我就坐下来。但是坐下来的时候呢，气氛很奇怪。这个牧师呢，他一讲，他说：“我的心啊，你曾经跟神讲过什么？啊，你曾经向神讨过什么？啊？”你现在怎么样啊？你忘记了？真的这样讲的我？那我忽然间啊，我重新做个祷告啊！我的祷告是什么啊？祷告就是跟这个一样，对吧？所以我等一下啊，这里会打一个许愿。那我现在讲个故事给你听。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族的这个。祖先啊，神在以色列里面选择了一个老人家亚伯拉罕做他那个选民的头，对吧？亚伯拉罕很辛苦，神在100多岁的时候才叫他生下一个孩子叫以撒，啊，是他亲生的儿子。以撒就生了两个孩子，叫以扫跟雅各。对啊，然后带出来啊，这个是很有根据的。那么这个在他妈妈利百加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呢，这个以扫跟雅各就抢先的嘛，对吧？以扫就先出来，跟着雅各跟着出来。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对那个名分是很重要的啊，叫众人男的很重要啊，第一个也很重要。所以在以色列里面呢，大孩子以扫呢是应该从他的父亲以撒里面呢得到最好的一个祝福。对啊，啊，但是这个雅各呢很巧啊，他们呢经常笑要抢这个位置，就从红豆汤的那个故事啊，他哥哥去打猎的时候回来啊，就说他就煮了那个红豆汤，就跟他们哥哥讲，你要不要喝红豆汤？如果要喝的话，你就把那个长子的名字给我。这个以上我也以为问题啊，我要吃红豆汤，他就把这名分交了给他的雅各。但是雅各是故意这样做的吗？啊，他爸爸以上就要死的时候呢，临时呢要给他的孩子祝福的时候呢，他就假扮啊，他假扮他的哥哥以上，去他的面前拿了这个长子的那个祝福。大家看过圣经也就知道了。那么雅各又抢夺了他哥哥的那个给爸爸给他的祝福，但是以扫经历了两次给这个雅各捉弄之后呢，他就怀恨在心啊。这个妈妈呢也是很贴心的，这妈妈喜爱雅各，爸爸就喜爱以扫，对吧？好的，还记得。所以呢就妈妈就很担心啊，就怕这个以扫呢去成熟，去把这个弟弟杀死的嘛啊，他就很安静的就跟雅各说，你赶快逃回我的娘家啊，去找你的舅舅，就是我的弟弟，他一定可以安排你的一时候躲开你哥哥的追杀。于是呢，在很不愿意的时候呢，雅各呢就离开了家，就去他妈妈的 宗教的地方去，他的境界地方去。他在路上呢，他就做了一个梦，梦醒了之后呢，他就许愿啊，我们请Jerry 跟我谈把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的那个创世纪28章20节，雅各好，刚才提的雅各，他要逃亡的时候，他就做这个许愿，一起读。谢谢。我那个时候不认识这个经文的，啊，到了以后啊，我信了主之后，我信主之后呢，我读圣经呢，我读到这个雅各的那个许愿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个事情啊想回来，为什么会不会这么巧？啊，我就第一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第二呢，还将我十分之一献给你。虽然我说我这两个我都知道是从我哥哥里面知道，但是我真的跟谁讲过这句话呢？是在这个时候。那么是说，很多人他重生的经历呢，是很有纪念的。啊，我也知道那牧师信主重生，我们基督徒讲重生的时候呢，是有很好的很深的印象。我也知道我没有看见过那牧师哭啊，但是他呢，每次讲到他的经历的时候呢，他信主的时候呢，哭得很厉害，对吧？他走到那个洗手间里面呢，那个流泪呢是不停的流。那我到这个时候呢，他说：“我的心啊，你跟神讲过什么？啊，我曾经讲过这句话的吗？啊，那个时候呢，我就气愤很重，我的心啊放不下。啊，就说，哎，我曾经，怀念的我现在怎么样？我有这么大的承诺，我现在都忘记了，我没有记得吗？我明天就上班了，我都不知道我走工的那个经历是怎样，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哎，我真的是一个大罪人，我觉得自己不对啊，这个神这么爱我的，我就完全忘记了。那个时候呢，我就胆子的不得了啊，晚大讲哭的，我一讲哭我就哭了。所有的眼泪呢，就在那个时候呢，流不停，好像念路一样，流不停，怎么样摸着人家，他还是这样流的，就把我心中的话呢，就告诉了谁，我说，我会见了你，在那个时候呢，那个重生的那个经历呢，是弟兄姐妹一定能够承受的，承受那个时候呢，什么都放心了，啊。都过得很轻松了，是吧？现在主之后呢，你是神的人，那么我就反想自己在求职业的时候，神怎么带领，怎么带领，怎么带领啊？现在呢，明天要上班了，那么我就带着一个很兴奋、很高兴的心，我环顾周围的时候呢，这个机会已经停了，啊，但是这人没有走，很多人哭着我。很奇怪，啊，真的不是单单我一个人蒙恩啊，很多人都是蒙恩的。那么到底这个重生对我有什么影响？非常多的影响。如果我一想，我明天一早就要到一个工厂里面做工，我从来没有走，我就是。实习的时候才空调，啊，一去看呢，所有都是上海人，啊，连那个工头的工人都是上海人，整千个人哦，啊，而且我进去的时候呢，他是，好像是一个训练员， 训练的就比那个训练的他自己训练的是很低的，但是我应该从工业学校三年进去的时候呢，应该是职位比较高，我要在国管理的那层。那么他一派就派我到夜班去，夜班就是晚上十一点到七点的。好，我睡就睡不醒了，怎么上班呢？啊，等于拍照的人面对所有都是男工啊，男工晚上的我啊，我是一百一十磅的女的啊，他都要吓我啊。我还记得我一上班的时候呢，这里也有鬼的，那里也有鬼的啊，这工厂那是很大的嘛啊，他一开始吓我，你不要走过去啊，人家有看见有鬼啊。到那个时候呢，我一直一个基督徒了，一个新生的一个基督徒，有很特别的特像呢，就是说走路也是为耶稣，吃饭也是为耶稣啊，对吧？一起来啊，感谢耶稣。那时的信心爱心爆棚啊，想哇不得了，什么都是耶稣啊。所以我进去了，哇，他们叫谁就传耶稣，人家说你的饭碗还不稳定呢，又讲这个，你就去做了，啊，你就继续做了。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呢，我就不怕了，啊，我好像是我是耶稣的代表一样的啊，走到哪里就哪里。但是还好，我三年所学的东西，我就用尽。当中呢，很多的过程呢是现在是极限了。十点十五了啊，啊，这样，好，讲到这里了啊，那，有机会的话呢，我就讲我，这个是我第二个生命，还有一个很惨痛的一个生命，刚刚会要死的，真的要死的，所以我，这个是那个时候之后呢，我说我这一生不是我的，真的，从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就不是我的，啊，我现在都不是我的，是神的。啊，所以我就讲到了，只到这里为止啊。以后还有机会，如果你要听，就跟业务去申请。啊，感谢主啊，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主持。